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伯记的第十一章，主题是失败的安慰使者之三，索法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这时约伯的第三位朋友拿麻人索法开口表态，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就如同三种控告，来自不同的角度。第一位以利法最年长，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金睛，意味着神如金睛一般不怕火炼。他仗着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洞察力控告约伯，以属灵的谈论，包括异象异梦为基础，使用优美的诗词。第二位比勒达，名字的意思可能是困惑的爱或敬爱神，容不得人批评神，以传统为自己论点的权威攻击约伯。第三位就是今天这一章的索法，以世界观和常识来责备约伯，说话粗俗没有礼数，名字的意思是麻雀，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，毫无意义。他们三人虽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，但论点一致。他们都认为，一，约伯一定是因犯罪才会有此遭遇；二，约伯必须认罪悔改；三，认罪悔改之后必能蒙福。实际上，这普遍性的属灵公式并不能套用在约伯身上。索法的语气和切入点与前两位朋友不一样，索法一开口就非常直接，没有问候，没有铺垫，没有拐弯抹角，而是直接劈头就砍，就连基本的礼数都没有。今天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，按照人的常识和直接而来的控告是什么感觉。段落一，索法指责约伯多嘴多舌，说夸大的话和戏笑的言语。第一到四节，索法憋了很久，见两位朋友说了那么多，约伯仍然没有认罪悔改，反而不断为自己辩解，索法心中再也憋不住那股自义的冲动，一开口就先说自己理应责备约伯。一，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责备约伯长篇大论说了许多的话，我此时不能不回答。二，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？责备约伯说再多也不能使自己称义。三，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责备约伯满口谎言，夸大其词，我现在听了不能再闭口不言。四，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责备约伯话语中对神对人的嘲讽和藐视，因此我必须反驳，叫你因自己的话语羞愧。其实是他误解了约伯，把约伯倾诉的无奈看作是对神的戏笑。到底约伯说了什么？索法听到了什么？认定约伯言语夸大和嘲讽呢？索法总结约伯的言论，第四节，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。其实这不是约伯真正表达的意思，索法看似一直在听，实际上他没有留意约伯口中的话，更没有听懂约伯心里的苦情，因此曲解约伯的意思，控告约伯自义自大。段落二，索法愿神开口攻击约伯。第五到六节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他有诸般的智慧， 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虽然同样是愿神说话，愿神指示，但出发点和期待却不一样。约伯渴望神来指示他若有罪，罪是什么，但所法则是愿神说话攻击约伯，追讨他的罪。所法相信神诸般的智慧，原文是因为智慧是两面的。所法认为约伯不够智慧，不能明白神智慧的奥秘，只有片面的知识，却没有完整的领悟神两面的智慧。所以他愿神来显明约伯隐而未现的罪，好让约伯知道他的罪孽超越所受的刑罚。实际上，所法如自己所控告的，他也只有片面的知识，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不理解约伯的处境，更没有看见自己也同样是罪人，因此以狭隘的眼光和控告的心态，把一般性的原则套用在约伯身上来攻击他、控告他。其实，这样一个事实，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，应该是在我们心中激发更多对神的感恩，不是用来控告人的。段落三，七到十二节，所法指责约伯是空虚的人，毫无知识，如野驴，不明白神。第七节，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？意思是，你能找到全能者的极限吗？你能完完全全透彻地明白神吗？不能。第八到九节，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深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既然全能神是没有界限、无边无际，所以人面对神，就是面对深不可测的奥秘。所法所理解的奥秘，指平时神宽容我们的罪孽，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。但如今要追讨我们的罪孽时，我们就叫苦连天，认为神不公义。这就是所法对约伯的控诉，认为他只知道神的一面，就是平时的宽容，以为理所当然，还自以为意，却不知道神的另一面，就是神对罪的追讨。第十节，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这神若按照你的罪来审判你时，无人能阻挡。所法认为，人如此的愚昧和假设，神都知道，人如此反应，神一点也不意外。第十一到十二节，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，好像野驴的驹子。讽刺约伯如野驴一样顽梗愚昧、放荡不羁、狂妄自大。其实约伯之前也同样描述神是无人能测透的。约伯记九章第十到十二节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。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却不看见；他在我面前行走，我倒不知觉。他夺取，谁能阻挡？谁敢问他，你做什么？约伯敞开心扉，倾心吐意，他其实没有诋毁神，也没有狂傲自大，反而在自己极其痛苦当中，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神。约伯认为，公义的神不会无缘无故审判一个义人。如今，公义的神攻击约伯，约伯深信 既然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遭审判，那么一定是另有原因，只是约伯当下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约伯仍然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但他也承认自己不理解背后的原因。约伯知道如今自己快撑不下去了，所以祈求神怜悯他，终止他的痛苦，让他死前喘一口气，再结束他的人生。对约伯而言，神所保留的奥秘就是神攻击约伯使他受苦背后隐藏的原因。但对所法而言，神的奥秘是约伯隐藏的罪，而这罪如今尚未显明，约伯也尚未看见。所法和约伯二人对神的奥秘有不同的理解。段落四，最后所法劝约伯认罪悔改。第十三节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意思就是认罪悔改，把心思端正，向神张开双手，求神祝福。第十四节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地除掉，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。所法认为，只要约伯肯认罪悔改，他必蒙福。第十五到十九节，那时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四围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无人惊吓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。所法最后以这句结束，暗示约伯不悔改的下场。第二十节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其实劝人悔改本是好的，悔改之后蒙福的确据也是我们的盼望，但若像所法给约伯随意乱套上的无中生有的罪，这样的劝人悔改就是大错特错了。现在让我们来回应与祷告。亲爱的，您知道吗？其实约伯在极其痛苦中，不但承受外在病痛的折磨，还要承受内心的煎熬，因为他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健康，而且还无法理解事情隐藏的真相。约伯的处境与他对神的认识，这两者之间对他而言相互抵触。在他有限的知识里，他认识的神和他现在的经历无法吻合。约伯试着以有限的字句表达内心的纠结和痛苦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见，不但没有一人理解，反而全都指责控告他，甚至以他口中的话来攻击他。亲爱的，今天读的这一章，让我们也来省思，我们是不是也像所法，以世界观和常识来责备受苦之人，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搬出一堆大道理来控告人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急着给别人下定论，而是有耐心和爱心地聆听人的苦情，并听明白人言语背后的心思意念，好让我们能说出合宜的言语建造他人，并能勒住舌头不说拆毁人的话。在我们尚未搞清楚状况之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以自己过去有限的经验或是宗教道理的普遍原则，以及自己狭窄的常识和扭曲的直觉来擅自给人定罪。求主教导我们 如何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使者，以及扶持人的陪伴者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